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我们求主你对我们说话，你的灵来充满我们。我们谢谢主，我们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真快，好，我们来到了2021年最后的一个主日。这一年大家过得好吗？你好吗？好，我们问一问自己，我好吗？这一年我过得好吗？我想我们都喜欢我们的人生是一路顺风，是一帆风顺。哎，我等一下哈，我把那个移一下，因为我看不到那边的人的脸。然而我们知道人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生命会遭遇到高山或者是低谷，安稳或者是动荡，平静风浪或者是狂风暴雨，这个是人生。今天在这个2021年最后一个主日，我想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在我们的人生道路上，特别是在经历风暴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有主与你伴你左右，有主与你走人生路。首先我们来看遇阻风浪，首先我们来看遇阻风浪主引领。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刚才赵云姐妹所读的里面的叙述，我们看到耶稣是催门徒上船离开的。催这个字在原来的字的那个意思，这个催它的意思其实是逼迫，是勉强的意思。所以也就是说，耶稣在催是在逼迫门徒离开门徒不想离开的地方。当耶稣离开门徒的时候，哎呀，今天一直咬石头。OK， 当耶稣催门徒离开的时候，在海面中，紧接下来的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遇到了风浪。在24节里面，因为逆风被海浪冲击，而对于这件事情，耶稣是必须负全责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耶稣急切逼迫勉强门徒离开的话，门徒应该不会在海面上遇到风浪。那么为什么耶稣要门徒到风浪之中呢？耶稣的用意是什么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读了两段经文呢？一段是在约翰福音，一段是在马太福音。因为在从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件发生风浪的事情之前发生的事情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们对耶稣的认识，群众甚至包括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一种好像偶像式的崇拜。他们仿佛看见了罗马政府，罗马政权将要过去，开始看见了曙光。当下经文里面记载说，他们就逼迫耶稣做他们的王。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样的神迹，他们就逼迫耶稣要做他们的王。记得在旧约大卫战胜回来吗？打仗胜胜回来之后，有一群的妇女，他们做什么？他们就高喊什么？扫罗杀死千千，大卫什么？大卫杀死万万。结果这样一喊，发生什么事情？扫罗就妒忌大卫，引来杀身之祸。弟兄姐妹，这种的群众欢呼声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弟兄姐妹，所以想象一下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当时候的人数，经文里面说到什么？除了妇女和孩子，约有5000人。所以 加上妇女和孩子，可能人数来到3万的人都说不定。大家应该也有看过新闻报道，一些国家的示威甚至是暴动，当群众聚集在一起，群众的力量是非常的大的，情形本来是看起来已经很难控制了，再加上门徒也在当中。为什么我这么说？你想一下，门徒本来就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之下，门徒肯定不会袖手旁观，所以群众的欢呼声岂不是门徒的心意吗？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门徒他们为了在跟随耶稣的这个路上，他们怎样，他们争着为大，对不对？争着说要跟坐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在这样子的一个群众的要求里面，门徒就加入在当中，他们也一起的与群众来拥戴耶稣为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时候的门徒并不明白真正跟随耶稣的意义。门徒在跟随耶稣的这一路来，他们认为跟随主应该是可以混得风生水起，将来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可能也可以有一席之地。当梦想马上要实现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却催逼逼迫他们离开当下的情形。当时候的门徒也许也会认为，哦，耶稣叫我们离开，也许耶稣要对我们说一些如何对抗罗马政府的计划，或者是耶稣可能要开始安排我们的位置，谁将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谁将要坐在耶稣的右边。弟兄姐妹，当门徒停留在以为跟随耶稣的命令就会成功的时候，跟随耶稣就会一帆风顺的这样子的一种想象的时候，耶稣却让他们经历到，原来遵行主的命令，跟随主走这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还是会遭遇风浪，还是会经历考验。耶稣正是要引领门徒经历风浪，是耶稣让门徒经历风浪。我再次说，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塑造，看见另一片的属灵天地。而这一段的经文却让我们看见，原来遵行主的命令也可能是逆风而行，甚至是遭遇风浪。弟兄姐妹，若今天主的引领刚好是跟我们的想象是相反的，你会怎样的看待主的引领呢？倘若主引领我们到我们不喜欢的地方、人群、侍奉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想？倘若我们遵行主的命令、主的引领，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侍奉岗位、新的工作的地方，但是却遇到重重的困难的时候，你又怎么看主的引领呢？在旧约，当以利亚战胜巴利先知的时候，可以说是旗开得胜。可是当他战胜之后，他听见耶洗别的恐吓，因为这个女人耶洗别这个女人的一句话，就让这个以利亚吓得抱头乱转，在这个侍奉的战场中，他丢盔弃甲，输得怎样一败涂地。在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以利亚回应上帝，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拆毁了你的祭坛，用刀杀了你的众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呐、啊！他们还在寻说要取掉我的性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以利亚认为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 结果却换来的是这样的下场。上帝呀、啊，他在跟上帝说，上帝呀、啊，只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上帝呀、啊，你还不满足吗？他对上帝大发脾气。弟兄姐妹，我们从以利亚，从门徒他们的侍奉路程当中所经历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倘若主在引领我们的当中和我们的想象是不一样的时候，你乐意接受主的引领吗？倘若我们在跟随主的当中依旧面临风浪，你是否仍然相信主在引领你吗？主在塑造你？又或者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发脾气，我们埋怨，甚至我们放弃继续前行？唐崇荣牧师他写了一首歌叫做《无论何处去》，当中里面有一段的叙述，歌词是这样子写：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妥，主你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祝我更顺从，更背主十架，求主你带领，求主你带领，完全无差错。盼望这一句话，这一段的诗歌，在我们的心中成为鼓励，让我们知道这一路上有主在我们生命中引领我们。弟兄姐妹，当主允许我们生命中经历风浪的时候，他不但要塑造我们，引领我们，他还会在我们经历风浪的时候与我们同在。遇风浪，主同在。圣经中告诉我们，门徒遭遇风浪，逆风而行。门徒当中有四位是渔夫，他们应该是相当熟悉水性的，可是经文里面记载说，他们因为逆风被浪冲击。若是连曾经在海上打鱼的门徒都这样子的极其吃力，招架不住的话，可见这样的一个风浪肯定不是一般的风浪。门徒一直被这样的风浪折磨到25节说的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已经精疲力尽。而这个时候想想看，门徒的心里面会怎么想？我想他们应该会有一些的疑问。他们会想，耶稣你去了哪里？为何耶稣叫我们上船，他却撇下我们呢？为何耶稣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不在他们身边呢？为什么耶稣不能够像之前一样来停止风浪呢？为什么？为什么？但是弟兄姐妹，耶稣岂会丢弃门徒不管不顾呢？耶稣岂会丢弃你和我不管不顾呢？主耶稣其实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早在山上祷告，耶稣看见门徒的情形。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耶稣因为门徒的缘故，他亲自经过风浪来到耶稣的身边。只不过在耶稣离门徒越来越靠近的时候，门徒并不知道这个人是耶稣，反而是在黑夜当中，门徒看到的是隐隐约约的一个黑影，把他们怎样吓得半死。他们在船上就大喊说，有鬼。他们想象不到耶稣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到他们的身边，因为照理来说，人是不可能在水面上走，而且加上漆黑的夜晚，风浪又大，又只看见一个黑影。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若是你，你能不害怕吗？你想一想，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能忍住不尖叫吗？幸好经文马上 说到耶稣马上就安抚门徒说，是我，是我，不要怕，不然的话我想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门徒可能吓得晕倒，或者是直接跳海。弟兄姐妹们，在黑夜混乱惧怕危机风浪的折磨当中，已经让门徒失去辨认耶稣的能力，他们只专注在风浪当中。弟兄姐妹，他们只专注在风浪当中，耶稣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也认不出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你专注一件事情到一个情况，你认不出旁边的人，你有这样的经历吗？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上个月的时间，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是傍晚五点的时间，我当时是在预备讲章。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基本上我通常就是会开空调，就是让自己没有杂声，让自己很专注的情况，一直写一直写这样子。然后那一天就有人按门铃，那一天刚好家里也没有其他人，只有我，所以我必须出来开门。我就在想，哎呀，应该是有 delivery 来哈呀，所以我就去，我们有一个木门，一个铁门嘛，木门是开着的，所以是可以直接看到外面有人。所以当时候我走到外面去的时候，我已经看到外面有两个人了。我心里想，哦，又哇，怎么今天 delivery 是两个人？我心里面就想，快快拿，快快拿，拿了就去写。我就这样走到那边门口的时候，开门要拿，直接要准备拿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就突然间喊我。传道，我突然间整个人惊醒过来，你知道是谁吗？原来是佳慧和 Faith， 他们两个少女哈，他们来到我的家送东西给我。可是当时候因为我脑子一直是在那个讲章的里面，我完全认不出他们，完全，我真的是被他们吓了一跳。那个佳慧喊传道，我基本上看他们的脸我都认不出，我是听那个声音传道这个字，我才哦，原来是找我的。太专注有时候可能是挺危险的。弟兄姐妹，当时候的门徒他们也是一样，他们只是专注在风浪之中，他们被惧怕怀疑恐惧包围着他们。弟兄姐妹，试想想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不是常常也感到无奈与害怕吗？我们不也是每次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看不清主的同在吗？我们不是也是在面对风浪的时候认不出主的身影吗？甚至我们常常在风浪中，我们会误解主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很脆弱的，我们人有一点点的变数就叫我们的人生从白天到黑夜，从相信到怀疑，一封的解雇信，一封的离婚信，一张的病历单，一场的灾害，一个亲人的离去，在混乱、惧怕、危机、困苦当中，就会让我们像门徒一样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我们常常困在苦难问题当中，我们在里面打转走不出来，以至于连耶稣就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也看不出耶稣。弟兄姐妹，上帝爱我们到一种的地步，连最宝贵的儿子都赐给我们，你觉得他会放弃我们吗？耶稣爱我们到一种的地步，连命都不要，你觉得他会放弃我们吗？弟兄姐妹，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当苦难临到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弟兄姐妹， 关键就在于你的心察觉到没有。今天我要肯定的对大家说，爱你的主，爱你爱你爱你的主，从来都没有撇弃你，从来都没有丢弃我们任何人，从来都没有让我们独自一个人经受考验。我们的主他总是用他的眼目来查看我们每一个人，查看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并且与我们一同经历风风雨雨。其实我们的主一直都在，关键就是在于我们认不认得出主的身影，我们听见他的柔声没有。弟兄姐妹，主不单在风浪中引领我们，他也与我们一同经历风浪，并且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跨越风浪。遇风浪主加力。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说到彼得和耶稣的互动的这一段的经历，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彼得的请求有没有一些的奇怪。换作一般人的话，可能他会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就像上次一样来平静风浪吧。主啊，如果是你，你赶快来上船来吧。可是彼得却出乎意料地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样子的请求奇怪吗？对于彼得的请求，有人说他鲁莽，有人说他既勇敢又鲁莽，也有人说他在试探主，就好像耶稣曾经遭遇魔鬼试探一样。有人说他小信，也有人说他信心相当的大。弟兄姐妹，你认为呢？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彼得的这件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我们无疑可以清楚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彼得的信心是何等的不稳定。前一刻彼得还大有信心的对主说什么？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走到水面，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按照原来的文字的意思，这一句话哦，主啊，如果是你，让我到水面上那里去，原来的意思是什么？主啊，既然是你，你就命令我到你那里去。原来的意思是这样，主啊，既然是你，你就命令我到你那里去。弟兄姐妹，彼得对主的能力是充满了信心的，他相信主的命令，他经历过主的命令一声风浪平静过，所以他相信，他是蛮有信心的，所以他相信主只要一声的命令，他就能够乘风破浪，踏浪而行，在水面上行走。可是下一刻呢？下一刻怎样？三十节说到什么？哦，这个是三十节说到什么？他一见风浪就害怕，快要沉下去的时候，就呼叫，主啊，救我。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环顾四周的风浪的时候，他就充满了惧怕，失去了信心，开始呼叫，主啊，救我。正如耶稣的反问一样，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疑惑这个词在原来的文字当中的意思是一分为二，一分为我要讲比啊，这个手势一分为二哈，就好像钱币一样有两面，一面是写着信心，另外一面是写着怀疑，有两面，就好像信心与怀疑的分叉路口，犹豫不决。彼得的信心 就好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在风浪当中他需要主的帮助，他不能靠他的渔夫的经验来夸胜，他只能够呼求，因为唯有耶稣，只有耶稣才可以让他们跨越风浪，进入到安稳的船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彼得和耶稣的这样子的一段的故事当中，影射出我们和耶稣的故事。我们可能也一样，前一秒我们的信心在高山，下一秒我们的信心就堕入低谷。我们在前一秒我们可以大声地说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可是下一秒我们就完全失去对主的信靠。我们前一秒可以信心将眼目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下一秒我们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痛苦的风暴之中。在风浪之中，我们的信心也一样摇摆，也是那样的肤浅和有限。 C.S. Lewis 这个作者，他是20世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写过一部关于痛苦的经典之著，叫做《痛苦的奥秘》。他在这本书的解答，他在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解答了基督徒对苦难的疑问，其中有一句的名言是这样的：来，苏珍，
上帝在我们欢乐时轻声细语，在我们的良知里扬声述说，但却在我们的痛苦里大声呐喊。痛苦是上帝用来唤醒这个耳聋世界的喇叭。
弟兄姐妹，成千上万的人从这个 C.S. Lewis 的书里面，这个《痛苦的奥秘》的这本书的里面得到安慰。然而弟兄姐妹，过不久几年之后，他的妻子得了癌症，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爱妻、心爱的人、相依为伴的伴侣从病床上凋零，最后死亡。他是那么的无助，那样的挣扎。之后他又写了另外一本关于痛苦的书，叫做《轻轻如雾》。他写道：
同时神在哪里呢？这样的怀疑最令人不安的并发症之一。当你快乐到不觉得需要神，快乐到觉得神对你的要求有点近乎烦扰，这时你若行转过来感谢他、赞美他，他会张开手臂迎接你。但是当你迫切需要他时，当所有其他的救援全都落空时，你发现什么呢？一扇当着你的门砰然关闭的门，从里头还传出门栓、双重门栓的声音，你干脆离开算了，再多等那种死寂只会叫人发慌。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位伟大的作家 C.S. Lewis 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信心都摇动，更何况是我们。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软弱的人性。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和彼得一样，都是凡夫俗子。正常来说，我们可能比彼得更加的软弱无力。当困境大到一种地步的时候，我们可能连相信的力气都没有。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得胜风浪，跨越风浪，唯一的可能就是和彼得一样，主啊，救我，主啊，救我。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保障，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的出路。当我们走在我们的人生 风浪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凭着自己的能力跨越风浪，甚至也不是凭着自己的信心，因为其实信心本身不是能力的源头。信心之所以发挥作用，乃是在于信心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是神的儿子，唯有耶稣是我们在风雨之中的帮助，也唯有耶稣帮助我们跨越生命的风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位主，风雨与我们一起同行的主，他引领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他加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这样子的一个盼望与信心，我们一起进入2022年，他引领，他同在，他加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你恩待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不管风雨多大多小，主啊，今天你再次对我们说，在风雨中我们并非一人，主你引领，你同在，你加力。谢谢主，让我们凭着信心大步往前行。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